我们先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34节。读到35节。34节读到35节。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是主耶稣说的，他给了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一处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另外还有一处，请我们读约翰一书。我们请来读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7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13节，7节读到13节。约翰一书第四章。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彼此就知道我们是，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约翰一书是约翰，使徒约翰，他写的信里面，这里面有几处的翻译，是翻译的人把它加，中文的翻译人把它加上去的。啊，那个第七节他应该是这样来读他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没有爱的，那个没有心智。凡没有爱的，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助他的生。这个生字原文它是一个动词，使我们因他而活。啊，这个不是生命的生，不是生命的生，是我们因他而活。神爱我们的心，这个也没有心字，神爱我们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这里性质都没有的，好吗？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一条新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第二个，使徒约翰也说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这两处圣经用的这个爱这个字，都是神的爱，是神的爱，啊，不是人的爱。因为第四章，就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不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不但是爱，神也是光，好不好？神是爱，神也是光，这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也是公义的，好不好？神也是信实的，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信实的就是神是有信用的，好不好？他是公义的，公义原文就是义 ，righteousness， 他是完全是公正的，啊，好。那么主耶稣这里说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几个主日以前，我们说到我们和主的这个关系，我们说到主的关系，我们也说到主的关系，一个关系就是他是救主，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好不好？我们得救，他是救主，我们是罪人。我们得救以后，主给我们的关系，我们也说过，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对不对？啊，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就讲，你们是，我们要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因为他是主，这是一个关系。那么除了这些关系以外，我们也说到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这是侍奉主。那么圣经里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好，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我们多读一点嘛。我们从二十六节读，我们读到二十九节，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二十九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了，这个二十九节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什么？做长子。那么弟兄，所以圣经说主耶稣称我们做弟兄，就是因为他是长子， 那我们就是神的众子，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信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长子。那么我们因信主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那就请你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好了，每一个信主耶信耶稣基督的，在神来看我们都是神的儿子。那么主耶稣也是神的儿子，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独生子。但是他来拯救了我们这许多儿子以后，他给我们的关系，刚刚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就是说，他在许多弟兄中他是长子啊，这是第一处说到长子的关系。还有一处我们也要读，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好了，这里又说到神的长子，看到没有？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神安排了一个关系，就是他是长子，我们是众子，所以称我们做弟兄啊，在所有的弟兄中他是长子。因此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弟兄他是长子，长子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啊，这里就有一个关系了。而且这个爱是神的爱，不是人的爱啊，我们人有人的爱，人的爱就是有回报的，有条件的，好不好？人的爱是有回报的，有条件的。但是神的爱是没有回报的，是没有条件的，好，没有回报，没有条件的。啊，因此，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么圣经里说到彼此相爱，那就说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互相的关心别人，照看别人。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五节，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读到五 读到五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好了，这个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心字不是心，就是思想。主耶稣他怎么去想的，我们要有他的思想。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是彼此相爱，怎么爱法，怎么有神的爱，就是你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此基督徒之间，我们要考虑到别人，也要想到别人。我们想到别人的时候，你怎么来做呢？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为他祷告。啊，请你来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先读第三节，
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
好了，这是保罗说的，常常为你们祷告。所以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或者榜样，就是要为他祷告。而且不是只祷告一次，而要常常为你们祷告。保罗就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常常他在祷告里面为他们祷告。我们再读这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好不好？
因此我们从听见的日子，
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了，那么保罗他们的为哥罗西人的祷告，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不但还有祷告，还有一个祈求。祷告和祈求还是不同的，祈求就是专一的到神面前为他们祈求，求神给他们什么，给他们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比方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生病了，主啊，求你把你的旨意告诉他，就是专一的为他来祈求，专一的来祈求，让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哥罗西书的第四章，也有一个祈求，也有一个祷告。第四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节，
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好了，这里是说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人，保罗首先是为他们不住的祷告，也为他们祈求。这是保罗也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人，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那么基督的奥秘是在什么地方呢？以弗所书就是讲到基督的奥秘，以弗所书就讲到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求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要为他的工作祷告。因此我们关心别人，我们彼此相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祷告，为别人祷告，不住的祷告。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他知道一切，我们不一定能够做，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做不一定有能力做得到，但是至少你要祷告，至少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也曾经说过，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只有17岁，听那个尼托森弟兄讲道的时候，他就给我们年轻人讲，他说你们要准备一个练习簿，就是把你每天的祷告写在上面。今天我要为哪一些人的祷告，为哪一个弟兄他的功课祷告，因为他要考试啊，能不能够考不及格你不知道，你要写下来。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也请你为他祷告，请你为我祷告，为我的儿子祷告，我的儿子可能是在美国啊，你帮我为他祷告。我们会答应，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你有没有问他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名字你都没有问怎么祷告呢，好不好？你要把他问清楚，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在美国在哪个学校，你就把他问清楚，然后回去就在本子上把他记下来，写的时候还写个日期，现在今年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为谁祷告，好不好？你把它写起来。后面还有一个结果，就是神什么时候听了我的祷告。我是今年2019年，比方今年是10月7号，你的祷告，结果什么时候神听了你的祷告，好不好？好了，然后你都把它记下来，神听了祷告，你就要感谢神。那么这个本子很重要，好不好？所以尼弟兄告诉我们，他的每一次祷告，他就把本子拿出来，怕忘记了，也许上面要为几十个人祷告。我们知道有的人的祷告，有的人的祷告，那是很多人祷告，为什么？为他的得救祷告，他们当时要为他同班同学祷告，那是几十个人，天天把这几十个人要抬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就是把一个人抬到神的面前去。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不能走路的人要抬到主的面前去，抬不进去，结果把房顶就撤开了，好不好？从房顶上把它放上去，正好放在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就是把一个人抬到主的面前去，好不好？抬到主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彼此相爱？如果是彼此相爱，你就不要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你就在本子上就记下来。比方下一周缪斯的爷爷婆婆他们就要回大陆了，你就为他们祷告，他是哪一天回大陆，你本子上就记好了，他今天上飞机，结果第二天你问妙师他到了，平安到了，那就感谢主，主啊你听了祷告了，你的本子上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好不好？来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 是一个功课，也就是彼此相爱，你要关心的，啊，非常重要。你这样做的结果就叫彼此相爱。主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彼此相爱。啊，最后你就把感谢和赞美就献给主了。啊，因为主听了你的祷告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长子，我们学他的榜样，因为他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就是说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今天也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说一句话就完了，就是你所以倪弟兄告诉我们，你们要有一个笔记本，所以你有没有准备这个笔记本就很重要，好不好？你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别人也准备一个笔记本，你为人他祷告，他也在笔记本上也在为你祷告，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一家人了，好不好？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家，你不能忘记。你不能说我今天祷告完了，明天我就忘记了，不行的。你要祷告的时候把笔记本拿出来。好，啊，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刚刚我们说那个心字就是思想，你的思想没有问题，这件事情，好吧？天天都在为他祷告。所以感谢主，刚刚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使徒约翰因为他亲自听见主耶稣说的这句话，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啊，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所以他就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那就是神就提醒你为别人祷告，不但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彼此相爱。你有这个彼此相爱，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样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就告诉我们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等于完全了。当然圣灵会带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只为一个人祷告，圣灵也许感动你还要去看这个人，好不好？这是圣灵的带领。也许这个人正住在医院，好，你要去看他。也许他在家里，你要去看他，啊，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好吧？这个都是圣灵会来感动，但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他祷告。好，我们彼此要在，祷告里面彼此要纪念，啊，想到别人，啊，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啊，比方恩惠，他星期二就要又回日本去了，好不好？好，那么你看到他这次回来了，感谢主，他要回去日本，他的学业你要为他祷告，好不好？他的前途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平安，这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比方青年人，啊，我们中间有些小青年，他们还在学习，啊。这些小青年有的时候他们没有来聚会，你也要关心他，为他祷告，啊，也要关心他，为他祷告，啊，这个就是爱，好，这是神的爱，没有回报的，好不好？ 我们不求人的回报，但是你要知道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回报是从神来，不是从人来，好不好？不是从人来，是从神来。好，我想我先交通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交通了没有。
好，刚才说我们和主的关系有救主和罪人、主人、仆人、大祭司、长子、众子，那有心腹和新郎
也是也有这个心腹和新郎的关系。今天我们和主的关系还不是心腹和新郎的关系。今天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来读到我们读到第四节吧，一节读到第四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罢了。
好，也就罢了。那么这里就说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要把他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今天我们和主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还是贞洁的童女，还没有到羔羊的心腹那个阶段。羔羊的心腹是什么时候呢？要到启示录十九章，那就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婚宴的筵席，好不好？那么马太福音的22章，那就是婚宴的筵席，那就是羔羊和心腹的关系。今天还不是，今天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和主的关系还是贞洁的童女，好不好？这里说到偏于邪，现在在我们温哥华也出了一个教会，叫做全能神的教会。这个全能神的教会在中国就叫做东方闪电，他那个讲的耶稣是个女耶稣。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信的这个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神没有独生女，好不好？那个女耶稣是女的，不是男的，所以这就偏于邪了。你如果去接受东方闪电，如果你去相信全能神的教会，那就叫偏于邪了。因为有什么？因为他说的那个是个女耶稣，是中国河南的一个女的，好不好？啊，这个人是假冒的，好不好？他不是真正的耶稣，啊，这个就要小心了。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啊，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也有人来冒充耶稣，另传一个耶稣，另受一个灵。我们接受的是圣灵，另受一个灵那就是邪灵，啊，邪灵的工作，好不好？啊，因此刚刚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和主有一个关系，就是心腹和羔羊的关系。这个我们来读启示录的十九章好了。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好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这个时候是启示录十九章了，好不好？那就是前面都完了，启示录我们读就知道，先有七个印，七印里面有七号，七号里面还有七碗，现在碗就到完了，好不好？十六章就到完了，好吧？现在到十九章了，主耶稣就降临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就被提了，那么这里头就有一批基督徒是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他们就是信徒，好不好？你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就不是信徒，好不好？那么马太福音的二十二章，那里有没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可以读一读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读了以后就读十一节到十四节，先读一节到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一到二节，然后读了就读这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因为这个二十二章是说聚亲的筵席，好不好？所以主耶稣来了，一定有一个筵席，这个筵席叫聚亲的筵席，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那里所说的。参加这个筵席的是什么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乃是得胜的基督徒，好不好？就是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童女，好不好？是一个童女，不有偏于邪，不受其他的影响。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也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好不好？这个教会是有冠冕。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二十二章，这里是说到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好不好？那个没有穿礼服，为什么只说一个？那就是说一个都不允许，好不好？任何只要一个参加在婚宴上没有光明洁白细麻衣的，那是绝对把你手脚捆起来。为什么叫做捆起手脚？因为现在你的手脚太自由了，好不好？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们也可以读一读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先读到第八节，然后我们来读十一节，
你要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开，关了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 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个教会有冠冕了，好不好？但是他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持守你所有的。他要持守什么？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正遵守我的话。那个道是话，没有拒绝我的名。腓立比教会的特点，不高举人，只高举主耶稣，而且不把别人的话拿进来。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团体，是把某某传道人的话拿进来，是把某某神学观点拿进来，好不好？这个不对的。我们只能略有一点力量，也正遵守主的话，一切根据圣经主的话，不根据人的话，好不好？啊，这个很重要。另外，也不高举人的名，好不好？只有主的名。这个教会它有冠冕了，有冠冕，也就是说，那个婚姻的宴席上，它就有礼服了，好不好？啊，我们知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知道他有冠冕了，好不好？所以有冠冕的主耶稣就讲这个教会有冠冕了，因此。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说，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好不好？这是很重要。
指一个群体，教会作为一个群体，还是指个体？啊，
这个就是腓立比非教会，就是指它。
作为一个整体。
整体。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他的或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这就是它的特点。
但是一个整体。
属灵生命参差不齐，但是它有一点特点，就是它约有一点力量，不是力量很大，好不好？也许它的力量是还是一个小孩子，也许有中年人，也许有少年人、老年人，这个它的力量不同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就一定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是根据这一个，好不好？啊，不是说他的年龄都一样，没有，好不好？好，好，这是这个教会特点。
还有个问题哈，可能有的教会在搞所谓的心腹运动，要会众每个人都要去做心腹，去让。穿礼服，然后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新郎来迎娶他的心腹了，所以每个人要这样做。那他这种做法，
这都是人想的，人想的外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穿心腹穿衣服是什么衣服啊？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九章，
圣主所行的义，
就是行为啊，好不好？不是外面穿的衣服，好不好？他说那就是你的基督徒，我们的行我们行的义，就是你行为上义就是好的行为了啊。那么从今天我们来说，圣灵怎么指教你，你就怎么听，你这就是你的行为了。因此我们星期五我们也在这里交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和主耶稣连起来了，啊，我们在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是说一定，我们是要和主连在一起。你看，我们来读一读以弗所书，请我们来读第四章。先读十三节，或者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好不好？ 读到十六节，十三节读到十六节，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势，各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第十三节有一句话叫做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好不好？今天我们不是外面做一个什么礼服来穿，没有那个，那是外面的啊。你看现在很多什么诗班啊，要穿什么白色的衣服啊，好不好？那么诗班啊，你看过去在，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啊，他们都穿诗班，有诗班的衣服来穿啊，还有啊，对不对啊？那么现在这些诗班呢，又唱国歌了，好吧？从赞美诗唱到国歌啊，还要唱唱党歌，好吧？好吧？那么你就看见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可以变来变去。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是一定是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聚会，每一个聚会你一定是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我们一定是用圣经的话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让你和主发生关系。今天我们交通的就是要彼此相爱，这是主说的一条新的命令。彼此相爱是什么？要你怎么做？你要不但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把你带到神的话里面，那你回去怎么办？好，那么我们就说到尼托森弟兄他的做法就是拿一个本子写一个祷告的内容，为别人祷告。你愿不愿意回去为别人祷告啊？你为别人祷告，别人也在为你祷告。你有一个本子上也许写了二十个人，别人的本子也许写了五六十个，好不好？天天都要在那里祷告。你看我们这些年轻人，你关不关心他？关心啊，像我们菲菲啊，你看他这么年轻就参加我们的侍奉，你看呢，你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要他爱主，然后还有好多，卢特，你看，卢特现在。他的已经有一门功课已经过关了，好不好？感谢主吧！今天他给你们做了那么大个蛋糕来吃，我都没有想到他会做蛋糕，好不好？如果你说恩惠做，我们还相信，没想到这个孩子他还会做，好不好？感谢主吧！这个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聚会的目的一定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认识神的儿子，这个非常重要。后面就是连于基元首基督，好不好？绝对不能连于任何一个人，跟人完全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只能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就是腓立比书，你也有一点力量，你是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命，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好不好？感谢主，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你是按照神的话来做，那就是启示录，刚刚我们读的腓立比书教会，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持守什么？持守就越有一点力量，要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命，这样就没有人夺取你的冠冕了，否则你的冠冕就被人夺去了。所以腓立比书都有关联，就是别人不要让别人把它夺去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交通在这里，好吧？好，我们请 Roger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